我们今天早上重新来看《沙漠记上》第30章。神的安排，神的时间，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有的时候我们会有我们的想法，说神啊，你为什么不给大卫早点回去，或者根本就不让亚基王要大卫去跟扫罗他们打仗？那么这个希格拉，大卫所住的地方，就是亚基王给他们居住的那个地方的话，那么希格拉就不会受到亚玛利人的血洗。我不晓得神的心意，有的时候不是我们能够人的头脑去体会，但是因为有这么一件事情，虽然大卫王他的妻子，虽然跟随他的这600个人，他们的妻子、小孩、财物统统都被掳，但是人生很多东西现在看起来是结果，但是从整体长远来看，它只不过是个过程。过程当中我们不需要定罪也好，定论也好太快，因为只要人还活着，那么这个过程过去以后下面会怎么样，一个真正按照眼前他能做的，他好好的按照神的心意做，那么过了这一个现在的结果，他又是人生一个过程的话，以后的结果在神的手中，不是你要急的。所以我们看大家遭遇到同样的事，大卫也遭到同样的事，他在希格拉他的妻子也被掳，他在希格拉他家里面的财物有的也通通被掳去了，跟所有人都是一样。其他的人心里难过，大卫心里也难过，其他人放声哭，他也放声哭，但是他要比别人多负担一点。他比别人多负担点什么呢？就是跟随他的人居然要想用石头打死大卫。这就是一个做领袖的人他必须要面对或者必须要挑战起来的一件事情。别人来投靠你，你做了一个决定，亚基王要你去跟他去出征，出去打仗，你下了这个决定，带了大家一起去打仗。但是呢，到最后回到希格拉住的地方来，他们所有的家属财物统统被掳了，那么那些人怎么不怪你呢？今天有很多人又想做领袖，又不为他做领袖下的一些的决定在那个地方愿意去面对，这就是一种矛盾。但是大卫不是，他的情况他是痛苦，又加上别人不谅解他。但是有一句话说的真的太好了，他说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假如一个人他做的决定，假如一个领袖他在做一件决定的时候没有想到自己的利益，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什么自私的考虑，他真的在神的面前也是按照神的心意也好，或者神给他心里的感动也好，或者也真是为了神也好，怎么样呢？他那个时候就很坦然的可以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的坚固。我做了这件事情不是为了我的好，我做这件事情是为了大家，神也没有不喜悦，所以我心里也很平安。大卫在圣经里面的记载，我们发现在很多的时候，不管在危难，不管在今天以前圣经里面记载大卫什么，他有个特色，什么特色呢？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大卫总是来到耶和华的面前来寻求耶和华真的在这件事情上让大卫他有什么本分要信了没有。所以大卫心里面能够坚固，面对失去妻子，损失财物，面对跟随他的人想要用石头打死他，他里面仍然有力量，而且也没有计较那些人要用石头打死他，他仍然在神的面前关心的是，神啊，下一步我该怎么做，我要不要去追这些人，我到底追得上追不上。他真心寻求神，神就给他一个明确的答案，你可以追，不但追得上，而可以把所有的人跟被他们掳去的东西统统都可以追回来。大卫别人要打死他，但是他还在神的面前，为着这一些被掳的，这一些被人家抢夺去的财物，就是跟随他的人所损失的东西，在大卫的心里仍然成为大卫所关注的。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别人对我们好，我们就可以付出什么，我们为我们喜欢的人所做的事情好像在所不惜，但是反过来讲呢，他们要用石头打死你呢，他们不谅解你呢，你还会为那一些人他们损失的，他们心里忧伤难过的东西在神的面前为他们求好处吗？那么这边有一件事情我还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没有想通大卫为什么要找到祭司，这个以西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要他把以弗德拿过来。大卫拿着以弗德，大卫就求问耶和华，难道求问耶和华一定要有一个这个以弗德，一定要有一个祭司，一个什么？我要在这边讲，有人要把这段圣经解释成祷告一定要怎么样，那也是他的言论自由，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思想言论的自由，我们的灵魂。但是我在这边要讲的就是，圣经只是记载了这件事，是不是要我们也这样行，我不敢讲。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求，其他的都是副要的，就不是主要的，都是次要的。有些东西你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难道不着急是这个没有以弗德我们真心的求问神，神就不理我们吗？啊，弟兄姊妹，你想。所以我在这个地方要讲的，有些是关键的，没有假如没有大卫这样的存心，愿意让这件事情由神来带领，大卫要是心里没有想要为着那些想要打死他人他们的损失，不计较他们要打死他这样的一种的心胸，来到神的面前求前面他该做什么的话，就是拿着以弗德又怎么样呢？我们发现大卫心里坚固，继续寻求神，按照神给他的启示感动回答，他就勇敢地往前行。果然不是一步登天，不是马上就找到追上这些这个亚玛力人，他们在往前走的时候发现两件事。第一个，这600个人跟他一起出去追这些掳掠他们的妻子儿女、抢夺他们财物的这些亚玛力人，但是600个人到了这个一个西边，比索西边，有些人就不能再前去了，就留在那里。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在往前行，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有些人真的走不下去了，你要勉强他吗？你是一个领袖，你可以相命令的，你是要勉强他，还是他真的走不动了，就好好的让他们留在那里呢？大卫的心胸就是，真的你们走不动了，你就留在那边，其他400个人继续跟他往前行。 今天不是一个有地位的人下了命令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做得到，大家了解这意思吗？我就想到我在服兵役的时候，我不要做错什么事情，一个排长教育排长就在那边罚我伏地挺身100次，我就尽量做到40几下，50下还没到，一半还没到，我就做真的撑不起来了嘛。那个教育班长还是教育排长，我大概是教育班长嘛，他就在那边骂我，你怎么不听命令？我那时候不要为什么，我就说那你罚我1000个嘛，我只能做400，只能做40几个50个，你怎么要我做100个？你说10天之内要我做到100个，我今天做40几个，明天再增加5个，再增加10个，是不是？我不是不要听你的话，我能力没有办法。后来我讲了很大声，连长来了，在旁边看。我说我不是不要接受处罚，我要接受处罚，但是我能力我没有办法做得下。好不好？再给我锻炼一段时间，几天以后我来做。连长就在旁边笑。今天我们人有个盲点，人做不到的是他能力不够。不代表他不听你话不愿意或怎么，他你面对这样一个软弱的人能力这个没有办法的时候，你能强迫他一定做得到吗？这今天就是很多人的盲点，别人勉强我们他能力做不到的事我们不爽，那么我们要跟人家讲你对你说一定要这样，别人做不到，我们能不能有同理心的想想？所以弟兄姊妹彼此在一起生活，我们一起彼此的相交，你有你的软弱生命能力所做不到的事，别人也有别人难处生命能力做不到的事，在这个时候我们所谓的彼此切实的相爱就在这个地方。我不是老是要在一个我们知道的对的前提底下去要求别人一定做得对，我们要看他为什么做不到，真的是他生命的软弱，我们就要接纳，我们就要扶持。大卫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卫就是这样一个人，我觉得很可爱的，没有勉强别人。好了，你们不能继续往前了，那么就在比索西边就留着好了，带着400人继续往前，这是在追赶仇敌当中一个插曲。假如有些人一定要勉强这个200个人一起走的话，可能这200个人走兵就拖累了。其他400个还能够继续勇往直前人的步伐啊，很多事情勉强是得不上失的。第二个，他们在那边碰到了一个少年人，埃及少年人，大卫也算是一个领导很有军纪的，没有去欺负这个少年人，反而看那个少年人好像饿得很慌的样子，拿东西给他吃，好好的照顾他。没有想到这样一个真实的爱的行动，在问这个少年人话的时候，今天有很多人就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碰到一个人，我们就怀疑他是间谍啊，他是什么东西的啊，那么也多问几句话，事实就出来了，多问几句话，那么我们很多的怀疑怎么样呢，就慢慢被澄清了。我们有的时候就对我们自己的眼派太有把握，而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是误会了别人。在这个地方，大卫他们就好的问这个少年们到底怎么回事。哦，他们发现了一个真实情况，原来在3天前这个少年人生病，他是这个亚玛利人到那些地方去抢劫啊，这个烧杀啊，掳掠啊等等的一个这个奴隶，因为他生病，他的主人怎么样就把他丢在那个地方里自生自灭了。没有想到大卫跟随他的人救了他以后，他反而成为一个带他们去找到那一批学习这个希格拉，就是大卫跟他跟随的人所居住那个城市的那些亚玛利人。真的，我越来越相信，我们只要信，我们不是眼睛看着别人做的对还是错， 若是我们行的是神喜悦的，那个结果真是在神的手中神负责。我们常常要求的是别人做的对不对，我们很少要求我们自己。我们面对一个做了不对的人，我们所做的神喜不喜悦，这才是真正会解决问题的关键。这个少年人讲了一句话，我带你们去可以，但是你们也答应我绝对不把我交给主人。今天我们对人怎么样，就决定了别人以后会怎么对待我们。我们的心胸狭窄，我们以为我们做的都对，我们在不知不觉的当中，我们以什么态度对待人，别人可能心胸跟我们一样，也以什么态度对待我们。所以当我们弟兄姊妹彼此在相交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人做了不讨神喜悦，不代表给我们有权利也可以不行神所喜悦的事。这是我在神面前已经学会的，不管别人做的对还是错，我希望我的反应，我的面对，我所行的能够讨耶和华喜悦的，那这个结果就是一个得胜的结果，不然的话就是两败俱伤。果然大卫找到了这群人，大卫奋起，跟随他的人奋起，果然把亚玛力人统统杀败杀死，除了呢400个骑骆驼的少年人他们这个逃跑以外，其他的人统统被灭绝，而且怎么样呢，而且救回了他们的妻子儿女跟他们被掳掠的财物，因为他们还有很多地方，不但掳掠了这个希格拉，还有很多的地方掳掠的财物也在那个地方。最后一点我要分享的是，大卫带的这些人，大卫是得胜，在古时候一个君王，一个领袖，领导战争得胜以后，都是他的奴。什么叫都是他的奴呢？这里讲到，这都是大卫的奴。为什么是大卫的奴？大卫所夺来的牛群、羊群，为什么呢？这就是古时候打仗胜利以后的这个战利品。大卫是首领，所以所谓的是他的奴，就是他有权分配这一些奴物，得胜以后的战利品。在这边我们看见大卫的心胸跟一些人不太一样。大卫带领一群人，里面也有一些叫什么？叫腓力。恶人腓力，跟随大卫人中的恶人和腓力。什么叫恶人？什么叫腓力？而大卫也能够带领他们，不计较他们，但是到了时候，这一些人他们所说的话，自私，他们所说的话听起来很有道理。我们跟随你，大卫，你就分给我们。那些没有跟随我们去的，在这个走不动的，留在那边的这200个人，只要把他们的妻子儿女还给他们就好了。我们掳来的财物，我们是拼着命啊，是不是啊？我们比他们更出力。什么叫做恶人？什么叫做非人？自私自利的，只有自己，没有整体的。他们站在他们立场讲了头头是道，但是假如想到说，大卫心里面说，不，我们是一个团体，你只觉得你去的才是，但是大卫心里面说，那些走不动的没有去的也是我们一份子，既然是我们一份子，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胸，何等的不同，只想到自己，没有想到我们中间软弱的人，这是要求主怜悯我们的。我们不要被在神的眼中被看为是恶人或者是匪类，他们不能去， 大卫这边讲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怎么很有意思的事情呢？他说那一些人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大卫没有把功劳归给他自己，大卫知道他的得胜是耶和华神把这样一些仇敌叫敌军交在他的手里。或许大卫有个想法，有个什么想法呢？因为他们是在后面看守兵器，我不晓得走不动的人在里面什么叫做看守兵器，这个定义是怎么定的，还是他们在那个地方在耶和华面前继续求告耶和华，让耶和华加给他们力量能够战胜仇敌，我不知道。但大卫的心里跟那些所谓的恶人跟匪类不一样，因为大卫的心一个是看重他们是一体，一个看重这是神的恩典，不是我的能力，是神的恩典，既然是神的恩典就要分给所有的人。我们在这边看见一个神所喜悦的领袖，领袖不是只有一个位置，领袖不是去争取一个地位，领袖乃是他心中怀有这一群跟随他的人，领袖乃是看到是神的能力让他今天得胜，既然是恩典就要分给所有一个团队的人。我们今天人在这个现实的物质社会的里面，我们所看重的是我出了多少力这就是我的，他没有出力他就没有，我们常常只有个人的想法没有整体的想法，我们就算有整体的想法也是我认为这是跟我一伙的才有，分门结党的产生就在这个地方。但所谓的整体就是软弱的跟刚强的都是一个整体，这是大卫心里面的。不但这样，而且他还就是该得的跟他一起出战的，不管是软弱的刚强的通通都有，而在城里面的不能出战的那些长老的，那些居住在一些地方曾经这个大卫所认识的这些人，大卫这次得胜有很多的东西，他还把一些当作礼物去送给那些人。弟兄姊妹，大卫被神喜悦不是没有原因，今天我们只是觉得神喜悦我们，以为自己做了对，但是圣经里面记载大卫一切所做的，我们今天所做的到底有没有到位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